弟兄姊妹们早，我是头一次到你们教会参加主日的崇拜。我的习惯，任何一个教会中去头一次参加的时候，都会来诉说到1979年9月份，我第二次回到了上海。我是1979年4月头一次去的，因为我爸爸有了肺癌。9月我第二次去的，我去到上海的时候，是中国的宗教政策落实，试试看开始一个礼拜堂的礼拜，就是上海的摩恩堂，乃至那个人民会那个广场的对面的，那个礼拜堂比这里大多了，我早半个小时去。礼拜堂大概能够做到1500人，做得满满的，四位留院子全部站满人。那我是穿着西装去的，所以有人来了招待了，哎，这位弟兄从哪里来？我说我是从美国来。他说哦，你美国来，请进请进，里头有一些位置或者国外来的基督徒能够坐的，所以我就坐在里面。有一我等了半个钟头开始做礼拜，我永远不忘记的。当然开始聚会宣告我们奉主的名聚会，一半以上的人都哭。这是第二次做礼拜，为什么哭了？30多年没有奉主名聚会了，现在能够奉主名的聚会，他们非常感动。我才发现呢，我们在北美，人在何中不知福。我们在北美，有礼拜天那个那样自由的可以聚会，也有许多的去教会里面呢，到奉主名聚会，这是老生常谈。但是在上海那一次呢，能够奉主名的聚会，30多年没有这个话。就我们聚会了，所以我就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的，我们今天在北美能够主日的早晨一同来敬拜主，这是我们极大的一个福分。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美国的文化是3个因素构成的，因为智能科学的发展，所以人生活成标准的提高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智能科学发展是德国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自然的发展是美国。为什么缘故？现在全世界那些有才干的人，大部分都跑到美国来了，因为美国有民主的政治。什么叫民主的政治？尊重任何一个人，叫任何人自己有自由，也叫任何人与环境能够发挥他的才能的。所以这是民主的政治啊，连我们这帮中国人都到北美来了。你从大陆要盼望出来的，你找不到一个国家和美国和加拿大能够对我们中国人这么尊敬的。你如果到日本去了，你再好的学位拿不到永久居留了，你就每一年要去重新申请留在里面。你到法国去了，法国很稀奇，但是越南的人呢很看重，但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的排斥。只有美国和加拿大呢，乃是这个各种的人都能够接受的。为什么美国这个民主？但是主耶稣在地的时候，罗马帝国也讲民主，但是他的皇帝掌权的，算是有议会。政府里讲了，我们也讲民主，我们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，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民主，同样是民主的，民主不大一样的。而美国的民主为什么？乃是当初200多年前来美国独立的时候，当初的政治和军事是George Washington，宪法是第二任的总统 Adam。第三的公众杰森所以的，主要是杰森所以的，而杰森以的时候是根据这一本圣经， 所以美国的文化乃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带进美国的民主，而美国的民主带进美国科技上的发展，而人生活的一头生活的提高。所以我要盼望各位，我们从中国来到北美了，是看了民主的有，才叫我们在这里读书才能够做事的。台湾也讲民主，台湾民主最出名的是立法院打架，而在美国的民主能够这个啦，不光是教育水准普遍的提高，更是基督教的信仰。但是基督教的信仰能够深入到我们社会的里面啊，靠着什么？基督教的信仰深入到教会的里面呢，靠着礼拜天的崇拜。但是每一个礼拜天都有崇拜的，你自己爱主，平时常常读经祷告，你不爱主不读经祷告了，从礼拜天中到教会的做礼拜了，一来到做礼拜了，你就会发现宇宙有神。你一到了礼拜天做礼拜了，你就会谦卑，你我不过是神所造的，并且我们也会发现啊，我们的地上真正有许多的重担和难处没有办法能够胜过，那是神这样的等待我们。所以我们礼拜天是崇拜，为什么？要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的里面呢，在一过日子主给我们的太多的恩典了，不光当初赦免我们的罪并十字架，我们信主了之后呢，他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生命在我们身上活着成崇高的品格来。所以我们一来做礼拜的时候呢，头一个自然会谦卑，一做礼拜的时候呢，再会想起已过了，我再大多的学问和才干了，有许多事情我都没有办法应付的，是神给我解决了。所以我们会带着感谢赞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了，一同来赞美主。所以这一种的赞美呢，影响到我们的心态。刚刚我看见你们青年人唱诗，我也教会中有些青年人唱诗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受。青年人唱诗，感情丰富，内容贫穷，这是两句话。我也不太相信他唱的歌他们了解。主耶稣你胜过坟墓，他怎么了解的？什么叫胜过坟墓？从死里复活过来了。我不大相信他们了解的，但是有一件事你不能够佩服，唱了这么多诗不看诗歌本的我就不行了，不看诗歌本的话就唱不出来了，并且他们唱得很自然。那么你们教会今天我才发现了，正像教会一样，有老年人，有中年人，有青年人，还有这个小孩。我现在做祖父了，我看见小孩子非常喜欢。我这么简单只跟你们一段话哈，我很尊敬天波猫的，有一次天波猫该60多岁了，有教会请他去讲道，不容易请天波猫给讲道，说天波猫的呢就坐在后面，一个60岁的小孩小朋友唱诗，和我60岁小朋友唱不怎么好的啦，天波猫就坐在后面了。唱完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天波猫是英国人，当初英国人很拘谨的，天猫毛根情不自禁了，过来把小孩子抱起来了，到你60岁的时候讲道比我更好，天猫毛根好了。所以教会是什么？教会老人好，青年不好，教会没有前途。青年好，老人不好，教会还有前途的。但是要叫青年好，必须老人好，青年才会好的。但是老人怎么好，要迁就他们。所以像刚刚来唱这首歌我也唱啊，我发现一位弟兄说了，刚刚这一头一位说郭子高高说啊，请我们站起来唱，另外一位就说了，你们年老的人身体不好坐起来，我年长了啊，他还知道在老年人把那个唱棒唱，说我也好不容易站了，我站了一会儿我要讲到不能站了，我只好坐下来了。哦，我听过他讲过这个话，没有讲过这个话我还不好意思坐下来呢。我就发现什么，老青年人慢慢成长了， 那么这些小朋友坐在里面，那我自己写的有点经验了。我常讲，我知道小孩子，我有的时候发现弟兄姊妹家的孩子看见了好调皮，爸爸妈妈哎呦苦死了。我说你这个儿子长大了，要么做总统，要么做土匪，不做老百姓。好多的小朋友，土匪也不会做，总统也不会做，都是做老百姓的。我说你要碰到哪一种？都是你选的，神给你生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。但是那一些要么做总统，要么做土匪，到底做总统还是土匪？你还是看你的教导，你教导好，他做总统；教导不好，他做土匪。所以按照我来说了，宁可是那些调皮孩子，要么做总统，要么做土匪，不是教的孩子平平落落做一个老百姓的了。所以我刚刚来看见有一个男孩，哎呦，调皮孩子。一看到脸我就知道了，我好喜欢的啊。喜欢是什么呢？我不是喜欢他调皮，他这一种的调皮样子容易长进，容易我以后有好的发展啊。但弟兄姊妹啊，在这个光景里头呢，年长的人必须忍耐，调皮孩子好麻烦的，常常闯祸的呀。老是孩子不大闯祸了，后以后没有大的果子和发展的了。那么教会中间，我劝你们老人了哈，你们教会中间有青少年传福音，你们要行善。我也不相信你们喜欢，我也不喜欢。我现在他们拍手，我也拍手了。我发现你们青年人拍手还拍得不太好，不大拍手。拍手有两种方法，这个不好的，这样的，他说是这样拍的，他都这样拍拍拍，老人在这样拍的，你们年轻的还不够年轻的，年轻的话他是这样拍的，这样的年轻拍手的都很不算。你去看一些的电视电影，但是非洲人的诗班呢，还摇的嘞，就是 body language。这个身体来表达的，我们老人是怪怪的，老青年说你们老人呆呆的，我都说他不同的。所以我有青年摇，我也摇，我告诉你，他拍手我也拍手，我说现场们拍手是没有这么拍的，真是拍的。我的青年来说，就告诉他你要改一改哈。所以你要看见了，哪一个家庭是年轻人欺负老年人？没有的。就是老年人欺负年轻人的，到你老年了，儿子女儿搬家到你附近，哪有这样的儿子女儿啊？是父母搬家到儿子女儿附近的，哪里是儿子了？所以你家庭是如此的，教会也是如此的。这真是巴不得你们的教会了，能够像天伯毛根所说的，一般年轻的人，六岁的孩子，天伯毛根说了，当你到六十岁了。比我讲到还好，这看到毛病的指望，所以我也真是巴不得了。你们教会啊，不光顾到了现在我们的感受，也能够栽培了年轻和儿童的。我也带了孩子到北美了，年轻人钱不会赚，花钱就会花了。我到北美来的时候啊，我儿子买的双球鞋比我皮鞋还贵，哎呦，好贵的啦。没有办法，年轻人就这样了，自己省吃俭用，何必买这么好的呢？年轻人就这样，你不带年轻人都这样的话，你他跟你跟得远远的。什么叫跟远远的？小心一件事，孩子已经到二十几岁了，告诉爸爸妈妈，明天我结婚了，请你来参加，还是好的嘞。早一天告诉你，什么原因？你跟儿女之间不解。什么原因？你不够迁就你的儿女。所以我养孩子啊，总是到了美国才是改的。我孩子有了朋友就跟我谈话了，当他要进订婚结婚的话，你都跟我谈话了，我才能够帮助他的。所以我盼望你们老年人也好，你们中年人也好，要降低你的身份，迁就孩子。为孩子多花钱是小事情，要多花时间。 你这么忙，你只好花时间了，做了错事都要多骂他，正面的好好鼓励他，你的孩子才会逐渐长大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教会也是如此，所以我巴不得了你们的教会今天能够在神的蒙恩，过了半年十年以后，有一些人更加表现出来。做青年工作，昨天上午跟你们讲了，很久人失望了，好不容易做了，连你们现在有好多大陆来的学生和学者了，哎呀，传福音给他了，信主了，好好帮助他了，真有点爱主，真有点追求，刚刚开始侍奉，走啦，叫我走来走去了，白做了，都跑掉了。但是你要知道的，他跑掉的，你们就会跑掉。他在别的地方照样有事，你们有整个全地上的教会来考虑，不要单单你们为了你们教会考虑，你们能够被神所用了，栽培出些年轻的人来，中年人了，以后到无论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被神所用了，你们就欢喜快乐了。啊，这是我讲到之外边插出来的话，我对不起了。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满意，怎么满意？你们青年场次太久了，半个钟头，就是留下来，我很高兴半个钟头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分给你们同意的，我一定要延长。反正我下午就走掉了，你骂我就骂我就是了。我也，哎呀，怕走啊！哎呦，谢谢你们了。那么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哈，第三座的山，乃是加利利的山。我已经前天晚上跟你们讲到哥哥他的山，昨天下午和昨天晚上讲到橄榄山，今天跟你们讲到加利利的山。我已经提过了，我相信你们绝大部分的人昨天前天来了，少数人可能没有来。我跟他讲过了，圣经的里面呢，讲到山乃是讲到离开地靠近天的地方，而山都是说明到了是灵性的高峰的地方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一个人信主蒙恩是这样慢慢成长的，但是慢慢成长却有几个高峰。这个高峰呢，乃是当初主耶稣在地上基督山表现出了他恩待人的高峰的光景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向山仰望，向山举目了，来仰望到山所表现的灵性高峰。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主耶稣一生的里头有七座山，摩西一座里头有四座的山，亚伯拉罕只有一座山，那是现以撒的山，以撒雅各没有山，那是没有八山，摩西有四座的山的。那我可吊吊你们胃口，好，所以你们去查圣经好不好？我不跟那么仔细谈的了，对，你们去查查圣经了。圣经不是你们、我们、阿们、他们这么简单，你看看它是山，好多的讲究在里面的。那么今天最后一次啦，我跟你们讲到加利利山。刚刚那个姊妹给我们已经读了马太福音第28章了，马太福音第28章，那是主耶稣12个门徒就到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用父子圣灵的名叫他们施洗，或者奉给他们施洗，归于父子圣灵的名，但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叫他们遵行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您如果从四福音书合来好好的分析来看的话，这是主耶稣约定复活了之后跟门徒们约定的了，加利利山。就加利利山吩咐过了之后呢，带着门徒又到耶路撒冷，到橄榄山上他升上高天的。 倒是主耶稣却来升上高天之前呢、啊，在迁到加利山。主耶稣还没有被捉拿之前，已经跟门徒们讲了，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他们要把他交在外邦手里，他们要把我顶十字架。主耶稣很好心，怕门徒们难过，加了一句话：过三天我会复活。但是跟门徒不光是讲说我到耶路撒冷去要顶十字架嘛。他门徒们忧愁嘛，说加一句话，对过三天我复活，意思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不要痛苦，我还会复活的嘛，是吧？所以呢还不算了，跟门徒们说了，等我复活了之后啦，我在加利利跟你们这种见面，有个指定的山，圣经没有提那个山是什么，那么咱们这个是主耶稣应许之前也吩咐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吩咐什么，乃是吩咐他们往世界各地去了，是吧？把福音传给万民了，乃是在万民的信徒们给他们实习，并且凡他所教训门徒了，都得教导这一方万民能够接受的了。然后主说：“我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主要是事先讲了。但是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记得，我们有很深印象了，这个叫大使命。所以我昨天呢、啊、听你们唱诗的时候呢，佛心的火焚烧的火，哎呦，就我们佛心的火焚烧的火在我们里面了，就我们能够符合那大使命了，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。一人让我说唱了你们不感动，我不受感动，没有用的，唱的是很受感动，去不去？不去的，不去的。唱的这么受感动，几个人去的？我唱起来好受感动，真的没有几个人才去的啦。所以我自己做传道了，很现实的啦。所以这些诗歌你们唱的时候呢，我是不受感动的。我为什么不受感动？因为你们不争气。我为什么说你们不争气？不要说你们不争气。主耶稣的门徒也不争气。哎呀，你那么有传道人，哎呦，后面你没有传道人，还朋友更好的传道人，你有了好的传道人，连我做传道人在我教会中讲的时候，都是受感动，是受感而不动，感是感了，点头都点了，动不会动的了，气死人了。我记得我1969到美国来。大概1972、1973，有一次我到美加拿大去讲道，我的飞机经过了 Detroit， 是那个是王永兴牧师的 Detroit。我说王永兴牧师啊，我在 Detroit 飞机场会待了1.5小时，我没有办法来看你，你能不能在飞机场跟我见见面？说王永兴就很好，飞机场去等我，所以有1.5小时了，我们到 Capitol 里面一人一杯的橘子水。我们坐着谈谈，王元庆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很深很深。他说：“林弟兄，我比你早到美国来，我到美国来，许多的查经班讲道，许多的夏令会、冬令会讲道。他说我现在啊，讲厌了，好厉害哦！我说什么厌了？好不容易三天讲道，很受感动，我到再到别地方讲道。”到一个地方了，过了一年都在讲到了，讲的道都忘掉了。我讲的故事地方还记得，道都忘掉了，很受感动都没有了，又从头讲起了。我这一次从头讲起了，过了三年去了，又的从头讲起了。哎呀，我讲都都讲厌了。所以那一次我们在飞机场里头来听福音，不光是去讲道。他必须给基督徒一些培训，不过讲到今天点着头的，给他有培训的了。那么我也是感受到了这种情形了，是我也是有这个的情形啊。再去读到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，主耶稣好苦，苦在什么地方？他都是定十字架之前已经告诉了两件事：我已经死里复活。第二件事呢？你们到加利利山上来等我， 等我，我要跟你们见面。结果门徒不去，
怎么办？
没有办法。所以我跟你们讲了，主耶稣在吩咐这句话的时候，主耶稣却有一些准备。操旁边的同学，好吧，对不起啊。主耶稣是有一些的准备，他准备是什么呢？圣经章节我们就不读了，我提了特别题目好了。主耶稣这样从死里复活了，乃是玛利亚，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另外一个玛利亚，还有跟主耶稣的在一起的门徒的玛利亚，他们天刚刚亮的时候呢，就到城外到哥哥他那里看主耶稣的坟墓。一去看坟墓的时候啊，看见大石头挪开了，所以玛利亚就快快跑到城里去了，告诉门徒他们到坟墓那里去了，大石头挪开了。门徒就很稀奇，也不该稀奇的，应该知道主耶稣复活，很稀奇，所以他们就跑到坟墓那里去看了。我昨天也跟你们讲过了，你到加利利要去看看才知道这一些故事了。加利哥哥他的山离开耶路撒冷城，在城外还是有一段距离的，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不能够跑太远的路，所以安息日过了之后了，刚刚天亮，犹太人的规矩安息日刚刚过了，所以他们就去看了。看着你跑的时候了，彼得和约翰两个人一同跑，彼得年纪大跑得慢，约翰年纪轻跑得快，是约翰先到坟墓那里了，看见不光石头拿开了，里头一看，看见身体没有在，身体没有在，不敢进去，说彼得来了就进去看了，说你们到耶路撒冷去看看主耶稣的坟墓，是一座小的山这个开出来的，有这么宽的一个门，进去了之后弯过来可以三个石头能够抬在里头的，这是一个人一死有财主的坟墓了。所以彼得进去看的时候啊，看见细麻布在那里，骨头筋还在同一个地方卷着的，他明白了，这就是不好了。什么时候？犹太人说那是门徒半夜把他偷走的，偷走的话，裹细麻布裹在身上一同抬走的吗？就是细麻布放下来了，如果要把骨头筋放下来的话呢，本来是卷着的啦，就放下来一定松开了。就是他看见骨头竟然还在卷这个样子，卷着的，主耶稣身体像蚕脱困一样开了，哎呀，彼得明白了，主耶稣复活了。说彼得进去看了，约翰也该进去看了，他年纪轻跑路快胆子小，彼得胆子大进去看了，好了，看见了，怎么反应？反应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，但是玛利亚在外头哭。我告诉你兄弟，我是弟兄啊，你们做丈夫的知道啊，我出了好多家庭的问题啊，家庭问题啊，我有三年恋爱结婚是非常高兴，我就告诉他们呢，这个家庭有个时期，海的蜜月时期，前景没年，只有一个月，没有一年的，没有一年的了哈。过了一个月了，有一些主张出来了，有一些主张主张不同了，就非常不愉快了。你不愉快的时候了，重要总是发现你的对象改了，就是不是变了，从前装假的，现在是真的了。真的时候啊，很怪了，一个人啊，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是自由恋爱的，个性相同不来变的。个性不同才来电了，来了电了之后呢，过了一个月就吵架，个性想都就不吵架了嘛。对做人看法也眼光都不一样的，你们两个人恋爱了，但是每一个人对事情的判断是把家庭的教育养成的了，说你的教育跟他的不一样了，你个性也不同了，教育背景不同了，就意见不同了，意见不同怎么样？吵架。 吵架有两种，一种打少林拳，一种打太极拳。少林拳是哦哟好厉害的，但是我告诉说打太极拳很厉害的。我都历经过几桌家庭的夫妻不讲话，丈夫出门之间写个条在台阶上，下了班了太太写个条在台阶上，不讲话的了，住在一个家里头了。哦哟，都打到太极拳的，都打少林拳的了，呼苦死了，到苦死要对方改。到这个时候呢，是会到第三个时期，头一个时期叫蜜月时期，第二是叫困惑时期，从他变了困惑了，第三个叫苦难时期。什么叫苦难？对方争，要他改，丈夫要太太改，太太要丈夫改了。从前时代的时候了，吵到一个地步，太太怎么办？太太用个办法，用个绳子，用个剪刀要自杀，做光样的了。要吓得丈夫来亲她的了。现在不是了，我处理好多事了，两个人要离婚，我劝都没有用的。劝了分子三次根本谈没有用啊，所以算了你们去离吧，我叫他离他不离了。为什么？用离婚的要挟对方来改的了，离婚是假的。所以这个是苦难时期，苦难时期过一段时间叫醒悟时期。什么叫醒悟？他不会变的，要求他变了，改自己，迁就对方，不要盼望对方改了迁就自己了，这叫醒悟时期。醒悟时期还过两年，叫做恩爱时期。恩爱是第五个时期了。那你们几个婚姻，你们看看你们是哪个时期啊？我看看有些成。快点看看看看啊！我不知道你们都心中有数，你们到底在哪一个时期了？那么我来处理家庭的时候，都发现一件事：头一个吵架乃是太太所让，我丈夫神经少两根。我说，你的丈夫说他你神经多两根，两个人只四根啊，他四根啊。所以丈夫他都是理性的，太太是感性的。坏了，与男性不一样的，是我来劝他们说，我说哎呀，你丈夫错了，你丈夫神经少两根，你丈夫结婚要找个女的结婚嘛，我神经都少两根的，为什么找个男？现在的男神经都少两根的哈。太丈夫说我太太好啰嗦，天下女都啰嗦的，都啰嗦，哪一不啰嗦的了？女的就是女的吧。我说我自己呢才发现，结婚了过了两年，谁知道我太太是女的，我告诉你。对，这是科学的了。我以为他跟我一样，不一样的啦，想法都不一样的啦，好啰嗦啦。所以我现在是明白了，经过了苦难时期醒悟过来了。是我劝你们做丈夫了，太太很好哄，要讲好听话，你好听话想不出来的，你到那卡片店里去买卡片，用肉麻的话写的给你太太买来的，太太一定高兴。我告诉你啊，太太好好哄嘞，你一哄了太太，太太命都不要了，都跟着你的啦。你要用理性来带领太太，跟你远远的哈。这是什么？男女之间就是不相同的。所以啊，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年轻人还年幼，我看见你们30多岁也是年幼。夫妇吵架了，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在意了有三个家庭顶多到第二次离婚，律师都找好了。到离婚签字之前呢，头一天呢叫我去跟我讲一点呢，为什么他们离婚的。我很忍耐地听太太讲三个钟头，我轻轻松松，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然后丈夫讲了，又讲了20分钟，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哎呀，我轻轻松松，我说你们没有了，我板着脸吧。30几岁像3岁孩子一样，你们还没有长大，结婚5年了还没像小孩子一样。像你们这个离婚，天下人都离婚了，我足足骂他们1个钟头就不离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骂的，不是来劝的。骂了之后他就不离婚了啊，所以这是什么的？我就发现你都很差劲，所以你原谅我了。你们呢不是兄弟，我已经讲了，不要生气，不过装着牛角尖子是吧？ 你不是学会跟学问上很生气了，都不懂得跟夫妻怎么相处。我告诉你啊，有了孩子更不知道怎么养育儿女了，什么不是学会有什么生气的啦。那这些的话呢，正是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呢、啊、就是圣经啊，或者有经验跟我们教导了，就是才能够明白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原谅我说是什么不争气，你不要说孩子们不懂，连三次说些人好多事不懂。我就发现了，主耶稣神的儿子亲自出马带领门徒，主耶稣地上三年讲到了最多有几万人聚集，信主耶稣的人只有500，三年多了，这主耶稣复活之下的500人显现的，500人选最选的好的12个，不要说犹大卖主了，11个也不争气。我告诉你，哎呀，苦死他了。是我做小传道的很值得安慰，主耶稣啊，你神的儿子出宫三年了之后都没有用，我小传道出宫没有用，没什么稀奇啦，没什么稀奇啦，都是人的软弱的啦。但是我也喜欢什么，主耶稣非常的人啊。是那一天呢、啊、主耶稣发现了，早跟他们讲了，我复活之后要到加利利指定的山上，我也跟你们见面。他发现门徒还怀疑，这主耶稣是想显现了，是什么？向着玛利亚显现。怎么显现的呢？约翰彼得看见细麻布裹在哪里了，知道主耶稣复活了，就回家了，回去了。玛利亚在外头哭，哭的时候呢，亲自向他显现，妇人啊，你为什么哭？哎，我说主耶稣啊，你天是明智公正的，他为什么哭？找主耶稣嘛，还要问他是什么？是我昨天已经讲了，圣经常常神有明智顾问的，为什么？显明出你心中的光是什么样。玛利亚怎么说呢？因为有人到我主哪去了，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。天使已经知道他，指定他，点出来了。主耶稣不是复活第四天跟你们讲吗？他有复活吗？现在已经过3天了，你看了坟墓都已经复活了，还要哭什么？不要哭了，玛利亚还哭。所以打天使来讲的时候没有用，主耶稣自己显现。主耶稣啊，夫人啊，你为什么哭？明知故问呢、啊？玛利亚怎么说？玛利亚以为他是看原子的，说先生啊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？告诉我，我好好去取他。听懂对不对？我请问你啊，一个人活着是无价之宝。你今天呢？我自己在地上做事，我以后是引道做传道的，也有些人叫我回去，公司叫我去做事的。我说你出我多少薪水？就今天来说呢，你出我50000一年，小看我了；你出我100000一年，小看我了；你出了500000一年，我也不来做了。我的灵魂是无价之宝。我不会为着一点的薪水把我的命都给你买去的啦。所以灵魂，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财宝更宝贝。那弟兄姊妹，死了呢，一钱不值，就死了尸都还有谁要啊？没有人要的了，还要花钱给他埋葬嘞，还要埋葬还不算了。玛利亚很可怜，以为他是看圆的，说他说你要把他放在哪里呀？好去取。我说玛利亚，你胆子好大，你真敢，主耶稣失手去取他这个女孩子，背也背不动的，你胆子这么大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叫我经验了，一个人如果夫妇感情好了，太太呀抱着丈夫的身体一直哭一直哭，不让殡仪馆的人带走，多好的感情，明知道死了不让殡仪馆的人带走他。要是如果家中有孩子啊，那肯定有女儿的，有儿子还不大行。所以我有时候跟你们讲了，你们如果有儿子没有女儿就惨了，有女儿没有儿子还不要紧的啦，还好的啦，到这个场合儿子去了没有用了，女儿也去了，把妈妈又拖又拉拉走了，殡仪馆的人才把尸首抬走了。啊，这个人生的里面呢，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呢？乃是一个那个一个太太呢，感情上不让放的， 但是感情不让放了，她丈夫死在床上抱了不肯走，她却不会敢把个尸体抱起来放在什么地方。而玛丽还年轻的了，对着那一个原子，就是主耶稣，你把它放在哪里，你告诉我，我好取去。主耶稣情不自禁的看看玛丽亚，一看到玛丽亚了，玛丽亚知道是主，回转过来了，抓住主耶稣了，带他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说，主耶稣你不要摸我，摸我圣经讲的不清楚，不要抓住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是你们的神。你了解吗？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创造人类以来头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他复活的心血乃是要升上去给天父看的。看见玛利亚哭了，上不去了，上不去了，是向着玛利亚施洗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是个弟兄，这咱肯定不知道啊，我讲话很实在的哈。弟兄头脑清楚，爱心不够；姊妹爱心多，头脑不清楚。所以马约翰和彼得头脑清楚复活了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玛利亚搞不清楚她复活了，就感情说复活，一直哭一直哭，哭到一个地步，有的时候都不忍心跑到上天去，就只好向他显现。所以我自己劝我自己了，我是个男孩，所以我在美国好多的时候，有一些比较年轻读书人，我告诉你们女孩子啊，不要嫁给学理工的，学理工的丈夫啊，规规矩矩做事，殷殷勤勤的，现在赚的钱都交给你的了，但是没有一句好听话，感情没有的了。我说你们女孩子也很麻烦，要麻烦找个丈夫什么呢？在外头想狮子，回家想绵羊，哪里有这么的男孩子？想狮子就回家中也好厉害，想绵羊也自己没有安全感。你要说你丈夫外头想狮子，外头回家想绵羊，哪里有这样的人呢？你自己选择，要么是想狮子，要么想绵羊了。主耶稣啊，在外头想狮子，里头想绵羊。这主耶稣很可悲了，说我真是来学习了，说我自己呢乃是来学习了，学习主耶稣，何必我放弃唱一些诗歌，那些诗歌是优雅的诗歌了，就我感情那么的丰富，我也学习了怎么跟我太太谈话。哎呦，我真正是一直到现在的太太要买东西只好陪着她去，看了这个，看了那一个呢，看了三个钟头还没听回，看了三个钟头的时候呢，回去他说头一家最好的又回去了，哎呀，我只好跟着他去了，说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不知道你们做丈夫是不是这样了，你选太太是女的嘛，不是男的嘛，所以你只好陪着他了，只好慢慢感情丰富了。我为什么缘故？不光我要跟太太能够相处，我在神面前求神向我显现，这个注意啊，神是向着头脑不够清楚、感情丰富的玛利亚显现，神没有向着头脑清楚、感情不丰富的彼得和雅各约翰显现。是我是男的嘛，是求主增加我的感情啊。主耶稣向玛利亚显现还不算，告诉玛利亚。回去告诉我的弟兄，我已经复活了。告诉玛利亚，提醒门徒，我要在加利利山上跟他们见面。就是说，照我所了解猜想，讲的话，升上高天不是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吗？升上高天对父神看见他已经复活了吗？那你会看见。下午就降下来了，是让彼得显现，下午也降下来了，跟两个像伊玛忤斯路上的门徒显现。伊玛忤斯两个门徒呢，那从耶路撒冷下来到伊玛忤斯去了，走了半路的主与他们一同走路，他们没有认识主耶，这个跟他们走的是耶稣了， 所以这个主耶稣的话，你们路上谈什么话，我是平时不耐，我不问的，你也知道他们谈你就受影响了。就不能说你们门徒讲什么，两个门徒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有一个人就是耶稣，我们都知道他是先知，主是心里冷了半截，在你们三年他是我的先知，他不是神的儿子吗？哦，他已经不死了，有姊妹说他复活了。那复活的话呢，不要想一万五四路上去了，还要想一万五四路上去，应该你知道复活了，应该在耶路撒冷大喊大叫了，耶稣复活了啊，对不对？也能够这样大喊大叫，他下一马五十路上去了，离开耶路撒冷。而主耶稣是陪着门徒，哎呀，主耶稣啊，真是苦的。所以我都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没有一个做父母的人不是苦命的。可别你孩子调皮，以后有大事更苦啊！你只好迁就他们了，一同跟他们走吧。一同走走走走，主耶稣还一边走一边谈话，到那个饭店叫住的地方坐下来了。主耶稣说：“天已经快黑了，我坐下来了。”他们吃饭的时候，主耶稣把饼给了这两个门徒，他们眼睛，他们眼睛忽然明亮了，这是耶稣。为什么主耶稣显现？那么我们不一定读得懂，我们中国人都读得懂。现在我们中国人说了美国的文化了。我以前在台湾呢，到人家家里吃饭呢，哎呀，最受不了的，主人把个鸡腿扒上了我饭碗上，碗到碗上了，好客气啊，不是谁我选的了，我吃不下嘛。他的鸡腿就放在我饭碗上了，我现在知道我到家吃饭，我不会把鸡腿放在你身饭碗上了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一个主人对着客人的尊敬。所以主耶稣把饼交给门徒的时候啊，是他的主人的地位对着这两个门徒的尊敬。我说我认为主耶稣的，哎，不给把饼给他们吃了，你们这些门徒这么差劲的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我你们受教三天我复活了，你们我都已经托了玛利亚告诉了，你们还要离开的，还这么怀疑的，所以是没办法，只好迁就他们了。到了他们认识耶稣了，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耶路撒冷好了，这个门徒呢，马蒂罗吧已经死了，十一个门徒呢躲在房子里都在那害怕，怪了。主耶稣已经说他的死里复活吗？显明他是这样子，他怕什么呢？还是害怕？所以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约翰福音第二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看见主，他们就喜乐了，差劲了。不是听到主耶稣讲的话喜乐了，看见了主才喜乐了。所以我也知道我的误会了，好多基督徒你没有看见真实的光景他也不喜乐的，听道理讲得很好，对对对，你也不喜乐的，就是看见了才喜乐的。主耶稣迁就他们了，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，甚至我们觉得还有人疑惑才是怪的，已经看见主耶稣显现了还有人疑惑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主耶稣他们就把一些饼就鱼给主耶稣，他们当着面就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疑惑主耶稣复活了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美国有一些基督教是新宗学派，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不相信主耶稣顶十字架之后呢说身体复活，他复活是真主复活，是真正感动我们的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新生学派，今天已经没有很少了，很少了。到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看见连门徒们啊还怀疑，以为他是精神复活。所以主要是很迁就，你们有饼等有吃的没有？他们给他一鱼了，他在他们面前吃下去了，他们确定主耶稣复活了。然后主耶稣在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父这样拆迁了我，我也照样拆迁你们。好苦哎，讲了好多遍了。那这帮人就早就跟他们讲了，还在耶路撒冷里头害怕的，这样门徒了才欢喜快乐了，又足有拆迁了他们那个大使命，好不好？
很好，很好吗？所以这样怎么说？你就说我打游戏，所以有另外有另一个说，我们自己女子打拳去打鱼了我。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领袖？领袖走路的时候回头看，总有人跟着，这叫领袖。哎，我的身子当中啊，有一个是领袖的了，在教会中间，总有几个小孩子小会跟着他的，这叫领袖，他不去招的。然后他把家中好东西都送给他们的了，他是做领袖了。所以我有个孙女啊，哎呦，五岁又一个像领袖的样子，从背后后头就有五六个小朋友跟着他了。结果中间另外的女孩子领袖了，他们两个人就来了，一个老虎，一个山上不能够养个老虎的。是我的孙女带着一批人，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孩又带着一批人了，那么到十七八岁他们就好了，年轻不会好的了。所以这个彼得是领袖，领袖跟主耶稣的领头的，大鱼也是领头的。主耶稣很难过，我已经是在病死之前已经跟你们到家里也不去，我复活的时候已经穿了玛利亚告诉了你们也不信，我向你们显现了，都两次说平安，最后说父都要差遣我也差遣你们，这么大的使命，结果没有去传道，去打鱼了，查经不查经。但是我很替彼得抱怨，为什么缘故呢？中国的老的时代现在也是这样的，军队出发之前粮草先走，粮草不得前头走了，军人不会出去打仗的。所以每一个世界呢，像现在美国人呢要出去打仗，有好多高级科技的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几个人开车有 navigator 啊，你把你要出去地方呢就打上去了，然后你开车啦，你不必看地图，他会指点你的声音讲呢，过去后左转弯，过一个右转弯了，他会告诉你的。那么如果你的路上某一个马路有车祸有什么了，他马上告诉你了，你换一个路走，这个 navigator。 哦，我不知道你们有人没有 navigator 哪里来的？国防部发明的，是军人的，当然台上都有 navigator 的。是到西区打仗，打上伊拉克打仗的话呢，你其他国家真是没办法跟美国人打的了，他们对那个认可的，乃是知道应该怎么走的了，是人在为心来指示的了。那么现在国防部把这些机密东西到了民间了，是几个公司来找了，所以这是什么呢？乃是美国的国家要栽培这一段的知识。这一帮的军人呢，有器具才可以打仗的了。所以我也不怪彼得，主耶稣，你要我们啊，乃是差遣我们，像父差遣你，你也照样差遣我们。你却没有讲我们生活怎么办？我请问你们，你们工作出来了，一个公司请你去了，好不容易看见你的 resume， 你的教授给你介绍。对你很有兴趣，跟你谈话。谈话的时候啊，问你学什么，问你有哪些技术长处的，这是一定问的。问过说你来公司做事，会不会这样？一定说你有多少薪水。薪水不讲明，我不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一个女儿啊，学法律的，法学院还没有出来之前，这个律师事务所做事，律师事务所非常喜欢他。当他学位拿到了，他的这个律师就说了，你学位拿到要不要到我公司来做事？我女儿说，你也我在你公司做事，你有哪个房间给我？所以这个的律师说了，陪他去看，你那个房间里没有床的，看我专门给他的。我女儿说了，你给我多少薪水？律师说给我多少薪水？他说我要加5000。律师说：“现在的立法学院毕业的人呢，都是这个薪水，你怎么加5000呢？别人是这个薪水，我要加5000，你要不要？随你的归了。”律师说：“我要考虑。”过了2天了，嫁给你了。我女儿怎么说？不要求啊，5000就省掉了。哎呀， 我知道他要用我的了，故意增加要五千了。哎呦，这美国爸爸孩子好厉害的哈、哦，知己知彼，知道这个人律师要找他的了，所以心就特别要求了，给一般同学报五千。他知道的，律师说你考虑，他说你很好，你去考虑吧。他知道你请我的了，所以特别要五千的，所以我命令要去做事了。是我发现的，主耶稣很差劲，父这样差遣我，我也差遣你们，叫他们到往昨天下去了，没想多少薪水，没想生活怎么办呢？这个主耶稣就疏忽了，说彼得怎么说？我打鱼吧，打鱼还能够抓到鱼吗？我的生活能够维持了吗？所以这一件事啊，我看见主耶稣看见彼得带七个人去打鱼了，难过死。啊，这些门徒了，这样向他们显现了，答复他们了，竟然没有去传道，还去打鱼。是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薪水，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一个主人打不出去不负责你的生活吗？还要谈薪水的吗？你要谈薪水，你主人那个薪水你少，是太苛刻的主人了。我主耶稣打发你了，难道不顾到你生活吗？是弟兄姊妹的，我走传道是50年了，我到美国30几年了，我从来不谈薪水。教会我很好，神父养活我，我绝对相信，我才不跟教会来商量，这上次到时候要加薪水了，我从来不讲了。神来养活我了，我相信打发我是神，他不光有全有之神，他并且是良善的神，一定顾到我生活的，我对教会没有指望。但是当初了，彼得不是了，他去打鱼了，所以说真的很难过了。你彼得，我带着你3年多了，后我想你显现了，你躲在房间里都很难过，我又显现了，就要跟你们说平安在裁判你们，结果没有去做工，还去打鱼去了。那么主耶稣行两个神迹，什么两个神迹？一夜一条鱼都打不着，这叫神迹。打鱼的话呢，家里的鱼很多了，彼得是从前就是打鱼出身的了，无论如何一夜就是打了5条10条嘛，这一条都没有，这是怪啊。你要知道打鱼啊，都是晚上打的，白天鱼都打不着的，所以打一个晚上没有。主耶稣站在岸的旁边问说，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哎呀，主耶稣很幽默，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彼得说没有。约翰动脑筋了，彼得啊行动很快，脑筋不行。约翰呢，一看见这个人看得不清楚，清早天还没太亮了，听到他的声音像知足，这约翰说知足，约翰脑子啊清楚的，行动不快，说彼得就跑下好像海里去啊，就游泳到岸上去找主耶稣的。找主耶稣的时候，看见主耶稣在哪里？主耶稣对彼得说了，把船拉拢到岸。岸拉拢的时候呢，主说了，你们把船呢放在船的右边。说的右边的时候拉不上来了，说约翰说这是主，一夜都打不着，怎么一下子拉不上来了？所以这样一讲的时候，彼得游泳到岸上了，看见主耶稣了。主耶稣很幽默，你们把船放上岸，把网拉起来数一数，253条，对不对？一条都没有。听了主耶稣话有253条，主耶稣告诉说拿一些鱼来，但是主耶稣亲自怎么说？岸旁边有炭火，没有鱼，没有炭火，鱼怎么吃呢？鱼一定要烤了吃的啦，所以门徒本来打鱼都没有，听了主耶稣话打了253条，50条那还不算，主耶稣为他们呐、来预备了炭火，你们一同吃。哎呀，我在了解主耶稣，你们一同吃，主耶稣的血在心里头流的，这个不争气的门徒。3年带他们没有用，3年要定时间告诉他们复活，他们还不相信。他玛利亚告诉了没有用，当场跟他们显现也没用，要去打鱼去了。 这主耶稣啊，为他们预备的炭火还有饼，鱼没有饼怎么吃饭呢？不给他们吃了。到这个时候啦，他们都吃了。主耶稣就给饼，彼得说了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呐。”这一句话比这些这些以前的解经家说是比鱼啦更深嘛。但是好好有些解经家说不是比这些鱼更深，爱他更深，你是不是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深？为什么呢？主要是定死之前呢、啊、说了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们要把他交给外邦人了、啊、彼得怎么说？主啊，我就到死愿意跟你去，我跟你去了。主耶稣说：“彼得，你要我到死要跟踪你，我跟去吗？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早晨清晨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否认我。我不知道今天怎么你们了解了，我在乡下待过，一个晚上到天黑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。”等了，我讨厌本人说要到乡下去住了。哦，等一直鸡叫，天快亮了，还奇怪了，一个晚上不叫的，一直鸡叫，第二次鸡会叫，第三次鸡会叫的，当中啊，大概只差一分钟两分钟。主意是什么呢？就彼得说了，你愿意跟我一同死吗？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鸡叫两遍一天，你有三次的否认我。这彼得否认过了鸡叫了，提醒彼得，你不是讲了吗？都有这坑坑我死的吗？我告诉你否认吗？鸡已经叫了，你可以说你是无意的，没有好好想的。鸡叫已经告诉你，提醒你了吗？不要否认了吗？说我是彼得，忍耐着，不要否认。第二次鸡叫过再否认，我就不上去了。你鸡叫两遍以前有三次否认吧。是吧？头一次啊，否认了是在头一次鸡叫了，第二次鸡叫过了就再否认就不算数了嘛。多久？两三分钟。主要是好厉害，连你两三分钟都不能忍耐。所以到第二次，到彼得否认了三次了之后呢，主要是回头来看他，哎呀，主要是真是难办了。头一次否认也不回头看，第二次回否认也不回头看，第三次回否认再回头看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基督徒彼此都是软弱的，许多的基督徒了，好不容易牧师到你家，你教会的执事到你家了，刚刚你们夫妻吵架，哎呀，你不要这个时候来嘛，平时我们夫妻都很好嘛。你一来刚才我们夫妻吵架了，下次做礼拜就不好意思了。你没有看见我还会做礼拜的，其实吵不吵都吵的嘛。你没有看见嘛，给你看见了我就不好意思来了嘛。人就是这么软的发的。主耶稣啊，把他否认三次，回头看彼得，别说想起主耶稣的话，甚至什么出去痛哭，哭什么地方？说了大话，到死我就跟着你了。主要是向他敲饭，鸡叫两遍以前有三次的否认了、啊、你两分钟都不能够忍耐的。所以主要是回头一看，他失去痛苦，靠什么？我这个彼得太差劲了。主要我有心愿，愿意为耶稣死的了，耶稣警告我了，我连两分钟的维持力量都不够了。这个耶稣还看见我否认了。头一次我否认看我就走掉了，第二次也不要否认了，他也不看，我等在哪里头了？结果三次否认之后，彼得出去痛苦了，这个叫彼得难过。所以主耶稣复活那一天，向玛利亚显现，马可福音怎么记载？他和玛利亚说：“你告诉我的弟兄，我已经复活了。”多讲去，告诉门徒和彼得。啊，彼得是门徒当中吗？主要是特别提到了和彼得。为什么用过呢？每一个门徒都是离开主的，没有彼得离开主被主耶稣看见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约翰门徒玛利亚说了，告诉门徒了，我已经复活了。 你比的是你们去坚持的，我没有脸去坚持。
他没关系，
你们也软弱的，不过你们软弱没有被主耶稣看见，那我软弱被主耶稣看见了，所以主耶稣知道彼得内心的不好意思去主耶稣，所以何谓叫玛利亚讲的，何彼得我要看他，哦，这是主耶稣的爱。好了，好不容易这样看了之后呢，到了那一天还去打鱼了。打鱼了之后呢，主耶稣问彼得了，你爱我比这几个门徒更深吗？他说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故的呢，主耶稣问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讲过了，第三遍又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因为主耶稣三次问他，很奇怪了，怎么三次问，重复问呢？主耶稣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么用这两件事，头一个啦，主耶稣头上两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个的爱字是对了。到第三次问啊，头前两次是阿嘎培。第三次的问了你爱我比这些是菲利奥，阿嘎培是神圣的爱，菲利奥是友谊的爱，低阶的爱啊。头两次是讲到彼得你有种神圣的爱吗？主啊，我爱你。到第三次主耶稣的怀疑你有没有朋友的友情的爱？哎呀，彼得难过了，你也不能说我不爱你。我也不能说我真爱你了。他说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耶稣说了，你喂养我的羊啊。我不知道你们有人跟你们讲过了没有，三次爱的故事讲过了没有？没有啊。主耶稣头一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。第二次牧养我的羊。第三个啊，也是喂养我的老羊。我做传道，我了解了。我做传道的时候，刚刚是二十几岁做传道的，我有时基督徒有软弱的时候了，老资格的基督徒最麻烦。我在台中的时候，一个基督徒了都不聚会了，已经有一个多月不聚会，我去看他，他就跟我讨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说林弟兄啊。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信主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是在北京信主的。你知道谁做实习？是王明道给我实习的。多少年了？三十多年了。意思我还没生出来，还是个老基督徒，是个基督徒啊，卖老的啦。哎呀，是我给新基督徒留的。老基督徒看着他了，简直我没有办法。现在我年纪大一点，倚老卖老了。我刚刚三十几岁了，怎么敢倚老卖老的？老这个老弟兄之力已经软弱，老资格的了。所以我就发现，我开头传道能够喂养小羊，老年才能够喂养老羊。老羊为什么要喂生病的？小羊生病无所谓了，有喂的了。老羊也有喂的了，当中是牧羊羊带着一个羊群。都是站在一个一头的羊了。主耶稣他说了，主耶稣过了之后啦，说过了之后，主耶稣说，彼得，你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，当你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对吧？彼得看听了这个话了之后啦，看见约翰在哪边，约翰给你记载加了一句话，主耶稣指着彼得要这样死的。那我们这一帮基督徒了，就是我了，后知后觉，从历史上才知道的，彼得以后是道等世家死的，为主做殉道的吧？这是圣经读不出来，从历史上读出来的。彼得也是，主耶稣跟他这么讲啦，不大欢喜。主耶稣跟他讲啦，也不敢反抗。我看见约翰在哪里？说主啊，这个人将来如何？你要我死，那么他死不死呢？你要我殉道，他殉不殉道？殉道还有个同伴吧。哦，主耶稣好凶，我要他留他到我来这银河干，你跟从我吧。说主耶稣啊，很迁就，真正办事好凶的，一点都不迁就的了，这要迁就了。 那么这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主耶稣要门徒到加利利山上向他们显现，吩咐他们大使命，却做了两件准备的事。头一个是准备的事啦，乃是是什么？准备的事的时候啊，他往前头一点，好吧？对，去掉了门徒的疑惑，因为他们还不相信主耶稣复活。还有疑惑的了，是向着玛利亚显现，托玛利亚跟门徒讲，门徒们还要疑惑，还在他们那就吃了鱼的时候叫他们不疑惑的，去掉他们的疑惑，疑惑够了吧？还不够，明白了，可是他们还会去打鱼，是主耶稣在打鱼的场合的里面了。我往上去，好吧？所以主耶稣准备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在准备的第二个，还不光是去掉他们的疑惑，往下，就往下来，好吧？第三个，提升，第二个，提升门徒的爱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我讲到很值得哈。你们昨天唱歌，送你的火，风烧的火没有用的了。唱来唱去也没有奉心的，也没有奉烧的了哈。你怎么样？求主恩待你，去掉你的疑惑。我们中国的话语很怪，门呐、半开半关，开就开嘛，关就关嘛。你半开半关，是不开嘛是关的，是不关嘛就开的。我们基督徒是半信半疑，那这个信就不疑了，疑了还信的。我告诉你，怪，我说不要怪，我们都是如此。不要说你们是不是，我也是如此的，又相信又怀疑。我就说了，不好意思不信，其实我心中也不信。主耶稣好不容易叫我疑惑除掉了，可以了吧？不够，提升我们的爱心。他们去打鱼的场合中间呢，就离开主耶稣的吩咐了，去打鱼去了。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，有神迹其实显明出来了，给他们预备的炭火，预备的饼了，再然后这是爱心的表示，然后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这弟兄姊妹，复兴的火，风烧的火也应该唱，应该唱，不是不应该唱的。但是我要求主，你们多被神的爱感动，叫你们爱心提升，做一个的特别要往外去做宣道的工作不容易，宣道的工作有一些年轻人爱有心的时候又去做宣道了。不容易长久，不要说不容易长久啊！我到美国来69年来的，大概是75年左右，有一个的团体环球福音布道团，他们里头有一个资深的在中国的西教师是魏浩然，他们这个团体有200个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了，4年回来休息1年，所以他们有20几个传教士回来的吧。他们把这个20几个传教士就是在这个西边总部了有9天的培训，所以魏牧师跟我讲了，林总要不要来，我就住在里面的了。住在里面的时候，我常到魏牧师家里去坐坐。魏牧师说：“林弟兄啊，这是20个人，4、5个人已经到泰国传道3年4年了，丁贵不在一起了，灰心了。”什么？太苦了，太苦了！说林弟兄啊，你好不好？你靠着主的恩典勉励他们。我就发现了，传教是这样刚强了，到了外面去了几年功夫，不愿意再去传教什么，代价太大，太苦太苦了。我一点没有责备他们，怎么办？我劝他们要忠心没有用的，我那个劝他们做见证的，神的爱怎么交换在我身上？用爱交换在身上，我也爱主了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一爱主了，我用讲北方的坏不好听，脑子给狗吃掉。一爱主了，什么都不好了， 再大就不不考虑的。所以我劝你们做夫妻的啊，切记不要为这事情争，伤害到你们彼此相爱的心。有一些我也遇见过一个家庭了，为了200块钱呢，吵到2个礼拜不讲话的。我说你们这么傻，你们这么有钱，200块算什么？我说200块钱2个礼拜都不讲话的，像仇人一样的，这么笨，牺牲就牺牲200块，把你一个毛嘛，何必在乎这个钱呢？我争一口气，我说这不是200块，争一口气了，现在是2个多礼拜不讲话了，那这是我所遇见的了。但是我告诉你了，你丈夫对太太是如此，太太就丈夫因为我爱了，我告诉牺牲都无所谓，不过200块2000块都无所谓的，没有爱20块都要讨的了。哎，要爱了脑子给勾起的，我说这我很土的话了。说神啊，提升我们的爱心，你去看西方的传教士，你也去看中国人传教士的，到那一些偏荒地方去了，都是因着爱的关系，牺牲他自己了，不是尝试着捧出心的火烧在我身上，烧了也烧的了，怎么烧？被爱的火所烧的，因着爱的缘故了，然后再听了主耶稣的吩咐。那么这是第二个，还不够。使徒行传里头，主耶稣要打发。主耶稣打发要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就按使徒的讲，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哎呀，我一听这个话的时候呢，我说主耶稣啊，你心胸太大了，我做传道的已经做了50多年了，我也是好多地方跑，我跑来跑去还在中国人当中，我到美国做传道了，我对中国人很有负担。一看见美国人没有兴趣，这是我不是我的事，所以说我愿意不好，我讲的不好了。不光是我对美国人没有办法，连我的教会中不会了。我们有英语组的，有一次英语组叫我去讲道，那我到英语组讲道了。讲到后来，我问过我的女儿，是主要你的同工的，我说女儿啊，我爸爸今天讲到怎么样？她说爸爸，你讲的到英文文法全对的，但是我们不是这种讲法的，你讲的怪怪的啦。我这个年龄的英文啊，都是他们年轻的，我从那个时候不太记得不去讲到了，就这么挺不的人了，我都没有办法，我改不过来的嘛。所以我不要说美国人没有意思了，我连教会中我自己英语说我都没有办法了，我也没有不做的，我做得很窄。我在中国人中间呢，已经范围窄了，一出去广东了，不是我的事，我就看见了，是贵的还是我是的，也不要太老，我也不敢讲，不要太年轻，我也是没有兴趣，我就是讲贵的，只有这一点年龄的人很窄了。哎呀，我说传到50多年了，都窄了。主要是怎么说，那么去是万民族的门徒，哎呦，态度这么大的哦，这主耶稣的心胸，门徒们够不上的。所以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，你们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是我的见证。主耶稣讲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是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我的见证。主耶稣第三个准备，准备什么？宣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我跟你们讲了，我的身份有问题的。主耶稣啊，你3年半都没有往普天下去，你3年半住在犹太人当中了，好不容易有一次到北方去了，有迦南的妇女了，有个被鬼附了，你去医治他，你都不去的，还有叫门徒去的，乖不乖？我说你们基督徒啊，这么乖的，都圣经老是点头的，我看他摇头的。你自己出奔3年半，神的儿子，我不是彼得和约翰的家里的小民啊，亲自到地上来了，当时住在犹太人当中，犹太人还拒绝了，到主耶稣去吩咐门徒了，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撒玛利亚直到地就是我的见证，所以我真正是对这主耶稣的吩咐了，不太满意的。但我以后领会了，主耶稣到地上来，最主要的并不是传福音直到万民， 因为他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成功。他在三年半里透过把神表明出来，把做工的原则表明出来，生活中间的品格表明出来，要等到了他施加的工作成功了，才在犹太人中有果效，才可以传到了地区去了。所以主耶稣对门徒们讲了，我也升上天上去，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。我不知道你们做的生意怎么样，我到身边主耶稣，你们要做比我更大，主耶稣我不敢当不敢当，什么我们还做了比你更大的工作的内容没有更大，工作的范围比主耶稣更大，所以范围大，工作内容主耶稣定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做的，门徒一个都没有份的了。所以主耶稣是在跟成功了，又复活升上高天了，然后工作成功了，要门徒往普天下去的，是他第三个的准备了。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我的时间都已经过了，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。中国大陆1977年四人帮倒，我非常的高兴。当时中国大陆四人帮了控制了一切，连毛主席都没有办法，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厉害啊，哎呦，就收了多少的功劳。到四人帮就倒了，我说四人帮还在哪里？这么神奇，垮掉了，是什么？主坐在宝座上。所以那一个四人帮还在的时候啊，基督都受了逼害，很有信心。你尽管逼害我，你尽管叫我管监牢，你尽管把我劳害，有一天我会倒的，我们主耶稣不会倒的。为什么？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所以四人帮倒的时候呢，我才不感谢主耶稣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。30年看不出来，现主耶稣有天上地下的权柄，哪里有嘛？四人帮才有权柄嘛。等到倒的时候了，才看这四人帮在神的手中，主耶稣坐在高天上的。那么弟兄姊妹的，你如果国内来的话，共产党总要把宗教消灭了，现在是没有办法管不上了，所以还是控制了。我一直祷告，但愿像耶尔森在苏联一样的啦。他耶尔森到苏联的时候了，开放了邀请西方的基督徒到里面去了。他就找到了 Bill Gosser 600个年轻人，在 Russia 帮里面呢做小学和中学的老师，教他们英文，讲解基督教的福音。我们中国大陆还没有这么改善，还没到这个地步了，你简直不能相信的。这苏联共产党开放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倒告诉你，中国大陆有一天也是这样。现在去的时候有公安有管的，有什么的，我到国内去了好多次了，我每一次去到纽约申请签证，纽约我申请签证了，写一个条，传道人可以回国，回国不可以传道。我一个领事馆的、我有他的朋友啊，给他们去签证，我这样子就挺好了。他没有打电脑，就问我这个朋友，这个林尚刚是谁啊？他说我朋友。你告诉林尚刚，进去不可以传道。哎呀，我的名字啊，都是有这么有暗的。哎呦，他不要打电脑了，他告诉我不要去传道了。所以我以往都不把家庭叫回去，我把家庭无所谓，公安抓了我是美国护照。家庭教会领袖有麻烦了，我只有去年到北京，我到家庭教会讲到了，我凭什么把家庭讲讲到了，那我北京光就松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真是祷告中国有一天政府公开的开放，能够欢迎基督教去的，也是在说中国物质方面发展，科技方面发展，社会的治安好，罪恶比从前厉害，没有办法控制。那我昨天也讲了，中国大陆面临着一个难处，大学生自杀的比例增高，一直增高下去，解释没有，他不是励志系统。20年前自杀的是农村的妇女，现在自杀的是大学生自杀的，政府没有办法。我告诉你，我也想的是 到一个环境了，对着政府了，非要对基督教开放不可，才能够让这些人的心态都好了。基督教开放，我们基督徒哪里会不顺服国家的？哪个还会搞革命的？我已经说了，共产党革命，我们基督的革命，我们是个人自己命，不跟人家命的，怎么会跟政府的命呢？不会的嘛，这政府还是不放心的。但是有一天呢，我相信国内会开放。为什么？执着在宝座上，执着在宝座上，我们再去，都凭着信心。今天没有写明起来，我们去了是凭着信心。什么凭信呢？凭着神的话而去的。主耶稣不是把环境改变了之后了，你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区里上班来知道地界没有，那是与环境没有改变了。吩咐门徒说了，从耶路撒冷犹太区里知道地界做我的见证了，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彩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劝你们一件事，我想你们也知道，我们蒙恩了欢喜快乐，但是我们不传福音太自私了，太自私了，只是自己享受，没有把福音传给人。我虽然时间多，再告诉你一个故事，这故事好多。在20多年前的时候呢，坦斯维尼亚有一个教会，有个姊妹就回到中国去。那个时候很少有美国，中国人就是美国的中国人回到国内去了。说这位姊妹要去了，弟兄姊妹都为他祷告，因为他父母没有信主。就为他祷告了，也买了一些好的圣经和书籍，就把他带去了。他去了，过了3个礼拜回来，问他说：“你父母信主没有？”“哎呀，我父母没有信主，为什么？”“我跟父母谈话，没有时间跟他讲耶稣。”“哎呀，叫人呐，心都冷了半截。你不是回去看父母的婚姻传出去吗？”那当然基督徒也不好怪啊。好了，过了2个月。这个姊妹在教会说，我收到了电报，我妈妈死掉了。她说我真是懊悔，我当初没有去跟我妈妈传福音，我真要头撞去撞在墙上。那个传道人什么带撞带去撞，当初你去到3个礼拜不跟你妈妈传福音，你现在妈妈死掉了，你头撞在墙上，再撞应该撞的了。你有这样以后的机会不传福音，等到以后，等到你在天上，怎么能够看见你母亲在地狱里头？你还能够平安吗？你还能够喜乐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劝你们的，不光要顾到亲人，要顾到亲人，要还代价。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，我的了解，你们中国人丈夫新主，太太容易新主，太太新主，丈夫不容易新主，很怪的。所以我劝你们的，丈夫没有新主了，你们做太太基督徒不要太热心，太热心他受不了的了，受不了的了。你要在生活中就表现出来的。我这个故事呢，多讲一点哈，反正成了主席算了。好，我讲给你们听哈。我就认识一个的家庭在香港的，一个丈夫是个行业公司里头的会计主任，太太很热心，丈夫不行，丈夫很好，所以太太呢常常请丈夫有布道会去参加，丈夫也去参加的，很好很好，我会信的，但是我也要考虑。所以这个太太简直没有办法了。太太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每一次有布道会她就去还不算，有外头讲员了在家请吃饭。那么香港你说吃饭不在家中，就在饭店吃饭的，丈夫出钱也陪着传道了一顿吃饭的。他知道了太太为什么请传牧师吃饭，就是吃饭跟我讲的，你要了解了，都不要讲话了，也都是上岁孩子了嘛，都是客客气气请吃饭也不相信，这是我忙做事情了，请过好多次也不相信，有一次又传到了，甚至讲了非常的感动，劝他相信。他说某某某事你不要劝我了，我信耶稣一年半了，不被我太太知道，我一年半了，我做礼拜，他天天做礼拜，我不去，他走了，我到别的教会去做礼拜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一信了， 我的太太是领头，我是这么小的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这我跑到别的教会去做礼拜的啦，那就我太太知道了。他太太还请他吃饭，他也请了，其实他信了一年半了。说我劝你们姊妹，丈夫没有信了，不要太熟灵，不要服侍太多。你信主的话，你神会听你祷告，丈夫会信的啦。你不要太出头的样子了，你丈夫就是信了，看你这么爱主的话，不好意思的，这个教会中受洗的，跑到别的教会去受洗的，人都很怪的，我告诉你了。那么这些事情呢，是人的一种情况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他说总有一个啦，先拯救我们亲人信主，然后够吗？还不够。如果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太自私。起码头一个，你忠于神；第二个，你有罪；第三个，你最没有办法了。耶稣基督担当你这顶十字架了，你只要接受他了，耶稣顶十字架的功劳在你身上，就你罪得赦免。三点钟要有，你三点没有要受洗，我都不给你施洗的。三点有了，可以受洗了。你怎能够一个孩子要生的？先懂得做人怎么做法再生出来的，生出孩子都不懂的，哪里懂得？因为眼睛都看不见了，有口都不会讲话了，先生出来嘛。生出来的话你不会懂，比洋娃娃还不如。哎呀，有一些洋娃娃都会吃奶都会叫的了，你孩子不如洋娃娃了。那洋娃娃不会长大的，你孩子会长的，是生都在长大嘛，都是长到好再生出来的嘛。你如果没有重生要受洗，你如果真是信主的神，属于受成功的救恩，我也接受耶稣做救主了，有这个三点就应该受洗了。圣经有好多不明白的，没关系，你继续的追求，有一些的问题你才慢慢的明白了。你站在属灵上为什么缘故？你一进来的感受与你在门口看的感受不一样的。你门口看很好，你没有感受，信了之后呢，你在我心中有些感受了，你觉得圣经所讲的话才会体会得到的了。那么这是一个人已经受洗了，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第三呢，受洗了还不算，但我所教训你们呢，都教导他们遵守。哎呦，这不是一个教会啊，巴不得有多少人受洗，受洗很容易，教导别人受洗还要难，还有这个教导的要长期的教导的，而教导啊，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教导法，不同的知识程度不同的教导法的。所以一个好的传道人呢，要有好的道，总是不是每一次讲到所有人都受感动的，只一部分人受感动，有一部分不受感动的，以后讲到是那一部分受感动，这部分不受感动的，你很难这一个人讲到所有人不受感动的，除非你很老实的了，你总是想尽的办法了来教导那些信的人呢，叫他们也能够做门徒，做主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不起，我时间过了。第三座山，加利利的山，就是祝福他们。所以我已经讲了，好辛苦，劝凯都讲的没有用，复活了之后向玛利亚显现，向门徒显现，都明白了，还不去打鱼，这提升他们爱心了，然后宣告让地下权力都给我了。再说了，记住了，你们从耶路撒冷以后权力直到圣玛利亚做我的见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今这一次来我心中里头的负担。我不是讲讲道叫你们点点头，我讲的道点点你们点点头了，我是非常失望。我讲道盼望你们有行动，能够为着主把自己带上，好好去传福音。传福音要学习怎么传法，你要被圣灵所充满，你也懂得怎么一种口才来传的了。你们如果这样去传福音了，带人信主了，你们自己灵命会更成长，你们也被神所使用了。那我最后讲一句话，保罗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， 有背重的卑贱的，人我自己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走贵重的起名。你说我怎么祷告？主啊，我不可是卑贱的，我真是仰望你恩待我，叫我弃个卑贱的，我成为贵重的起名。但是如果我做不到，主啊，我宁可还做卑贱的起名，不要做无用的起名。就三种，一个贵重的，一个卑贱，一个无用的。今天基督徒的好多是无用的起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了，你我不一定追求到成为一个贵重的了，但最早还是卑贱的起名被主所用的了。所以你如果像主耶稣所说的，有5000的银子赚了5000，就是良善与忠心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快乐，你只有2000的银子只赚2000，没有另外一个人赚5000了，所以同样的处罚，你忠心有良善仆人呢可以进来主人快乐，只有呢1000银子的包在一起藏在地的原来银子了，主耶稣说你又恶如来的仆人，把他金银子夺过来交给他呢，又有忘了把他放在黑暗中挨苦求死，你很怪他1000银子得过来，主要是不是回到药包交给10000的，赚了5000的人呢、啊、又赚了五，但是5000又赚了50000，又赚了5000了，摊在台子上交给主人的，主人是哪的，赚的钱都是你的，不是给主人赚了钱的，是给主人的了，他有10000的，然后把1000银子的就给那个10000的，主耶稣不是回到腰包里头去了，我们侍奉神是神恩待我们，并不是我们做劳工了为了他服务了，乃是我们因着侍奉神的缘故了，能够为神赚钱了，才叫我们得到更好的冠冕，神给我们赏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盼望你们能够了解我蒙恩的一个大的福分，一面自己领受，里面把我们所领受的能够传扬出去了，叫别人也能够一同领受。好吧，我们请在低头，我们有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真是了解你当初带领这一班门徒，正叫你心中忧伤，这一班门徒所表现的叫你心中难过，但是我们却发现你那样的忍耐的来对待这一班门徒，去掉他们的怀疑，增加他们的爱心，然后宣告你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然后你吩咐门徒往普天下去，是万民做你的门徒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也愿意往普天下去，但你求你除掉我们里的怀疑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你怜悯我们有爱你的心，求你提升我们对你的爱心，做你在我们身上呢这两方面准备的，就我们才能够听见你的话说你已经升上高天，得到天上地下的权柄，我们就答应你的呼召，能够把你的福音传了出去，说求你在我们身上有强的有完全的准备，正叫我们呢能够也被你所使用的，叫你的国度开展，请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